这是自生永生。那么他受永生呢，就是他为了度化一切的法身菩萨，就是一些登地的法身菩萨。那么登地法身不就是都这一切的圣人，这些法身的菩萨。那么这些法身菩萨他不能见到佛的自受用身，所以佛不能用自受用身去度化这些法身菩萨，所以要现出这个他受用身，也各有不同。那么初地所见的他受用身，二地所见的就不一样啊，三地四地也到第四地也不一样的，这里面也有区别。那么这就是这个身体呀、在其他的经论上也有名字为圣应身的啊，名为尊特身。这是特别尊上啊，不同的一种境界啊。那么这个受用两个字啊，应该是同学来说啊，就是佛的这个受用身，佛成就了这样的大功德境界，佛能够领受啊清净的无量的法乐，他同时也能发出来无量无边的作用，去度化一切的法身的菩萨，能现种种神通啊，转大法轮啊，使令一切法身菩萨也能领受无量无边的清净法乐的，所以叫做受用身。受用身这个现在说第七识啊，转识成智。第七识转识成智啊，这个是这个平等智，成就了平等智以后，这个平等智做什么呢？就是如来这个平等智会现起他受用身，就是依这个自受用身现出来他受用身。这样是十地菩萨所被机。那么这个他受用身是教化谁的呢？是教化十地菩萨的。这个十地菩萨是他受用身所教化的众生，是这么意思。这个前面那个无私啊，他现的那个身体啊，就叫做分三类分身即苦轮，就是化身。这个化身呢，是教化一切凡类的众生，我是这个圣解行力的菩萨，他还没有得无生法忍啊。那么教化这些菩萨呢，就是那个大的化身，可能很高大啊，千丈啊啊，这么高大的身体。教化这个凡类的圣文人啊，一些人的境界啊，凡夫为的信佛的这一些人，那么就是老比丘相啊，上六金身。那么在教化其他的众生就是随类化身。那么总而言之，那个化身是教化凡类的人。那现在的他受用身呢，就是教化这个已经得法身的这些大菩萨境界的。那么所以叫做十地菩萨所被机。这样子呢，前后啊不是应该是配合的啊，应该是合得来的了。这个佛菩萨，佛的这个大悲心呢，如果他自受用的境界，教化大菩萨还是不行的，大菩萨不能够见闻那种境界。那么要教化凡夫菩萨用他受用身也是不行，也不能见闻的。而菩萨的大悲心呢，无穷无尽的，可以继续的低头啊，继续的转变。能够你能够见闻的境界，现出来你能够见闻的境界，但是也是特别殊胜的，这样子来教化众生的。现在的唯识的经论上这样配合啊，那么前五识的呀成所作智啊，附在这个化身的境界，这个第七识的平等性质呢，附在这个他受用身的境界。妙观察智干什么呢？妙观察智不管是他受用也好，是这个是化身也好，他是为众生说法的，见机说法的。 是那这样的分配这件事，这样分裂的。这是如来现起他受用十地菩萨舍费记。现在到这里呀、啊，这个第七师颂就是解释完了啊。解释完了啊，我现在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啊。这个是我是在这个二十唯识论述记啊看见的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可能在大毗毗沙论可能是有啊。是说到什么事情呢？说到啊，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这个尼乾子的外道，尼乾子的外道就叫他有一个徒弟啊，叫长热啊，长短的长，寒热的热，那么这个外道就到佛那去，到佛那去啊，他佛就问他，说是你的师父啊，为你说法关于这个身口意啊，这三业的这个法，就是有罪了要触发你这个法，是身法啊、口法、意法这三个法。三个法是哪一个法是最重的？那这个常热这个外道这个尼乾子的徒弟就说是身法是最重的。那身法是最重的，那么这个尼乾子这个常热的这个外道就问佛，说是我的师父这样子，那去谈你怎么说呢？你说是哪一个法最重的？佛说，我说意法是最重，这个意啊，身口意这个意法是最重的。那么说完这个话，这个常乐这个外道就离开座就回去了。回去以后，他的这个老师就问他，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他如此如此的报告了一下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尼乾子这个外道头就赞叹他说，你真是我的徒弟啊，真能像我这样说法来去教训这个瞿昙，你应该再回去呀、啊，把瞿昙教化的，叫他来给我做徒弟。常德外道说，这个是办不到，这是不能的，因为瞿昙是啊，不管他的相貌他的辩才呀、啊，都是超人一等的，他是、啊、还有幻术能迷惑人的，我有很多人做他的徒弟，我不可能是把他转念了啊，能够给你做徒弟，就是办不到。所以是、啊、这个时候啊，在他的机会里呢，有个乌波离也是这个尼仙子这个外道头的徒弟，但是他不是出家，他是在家人。但是这个人有什么特别呢？是个大富翁，不是平常人。他就说这个尼仙子这个外道头就说乌波离他能有这个能力，他能够代表我再去同幽檀同这个瞿昙去辩论。那么这时候这个常热外道就不同意他去，说他不可以去的。那么呢他们几个人就争论，说是能去。这时候乌波离也就自告奋勇说好，我能去。那么他就到佛这里的来，到佛这来了，到佛这来就同佛说啊，将才这个常热外道的这个经过这个事儿，那么又重提了一遍呢。佛就问他，那么你的意思什么意思？是我是身法为重。那么他又问佛，说你什么意思？我是意法为重，不是身法。这个，就佛就说，我说是个小小事情，比如说你现在。从你的住处到我这里来，你在路上走路的时候，你无意的你踩死一个虫子，你有没有罪？你有没有罪？是如果有意的去踩死一个虫子，这两件事是哪个是有罪，哪个无罪？罪是轻是重？你想一想。他说有意的踩死虫子是有罪。 佛说你想一想再说哈，你想一想再说。那他后来就是又说到，说了很多事哈，又说到一件事，说是我们在呀、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是梅西罗国，啊，梅西罗国这个国都啊，有这么多的人众，如果一个人呢，他用手拿着刀啊，去杀这个城里面的人，要多少天才能杀死完，才能杀死？他说要是用人用手去杀，恐怕要很久很久才能杀完。佛说，如果一个入定的人，入了定，这个仙人入定了，他用他的心念去来杀这个国的人呢，要用多少时间呢？他说一下子就可以杀死了，不需要几天几十天，不需要那么讲，不需要那么多。佛说你想一想再说，你想一想再说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他就想了一想啊，他就不吱声。佛说完了，佛说你想一想你再说，他就默然不出声。这佛就说了，你说是身法为重啊，我说是意法为重，现在我问你的问题，你回答我的话同你自己的话是矛盾的，是不是？你回答我。这么一问呢，他也默言。过了一会儿他就说了，说我不是不回答，我想一想，我现在知道啊，这个你以前指外道，他常是欺骗我，他说的道理是不对的，是我佛说的有道理。那么佛就又考他，佛就又开导他，他就得了出国了。佛就开导他佛法啊，这苦集灭道的道理，这人得了出国。得了出国以后，他就向佛说，我尽行受，皈佛皈法皈僧，就是这样子，他自己自重的这么说。这么说了的时候啊，佛说啊，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呢、你要皈依佛教，你也应该想一想，想一想你再皈依。你皈依了以后，你应该默言，应该默言。那么这无波利说是，佛这么向我说，我更要尽行受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如果像我这个人呢，要在外道里边要皈依了，他们一定到街上去打锣，打着锣，他某某人皈依佛，皈依我，皈依我的，要去宣传你。而佛不，佛叫我默言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佛又为他说法，他就回家去了。回家去以后啊，还有一件事，佛又嘱咐他一件事，说是你相信了三宝啊，皈依了三宝，但是你以前相信的一仙子，你还应该供养他，你还是应该供养他的。那么这时候啊，一仙子说这件事呢，我会处理。那么他就回家去了。回家了以后啊，他就我们这个事就不提了哈，就提了尼仙子。尼仙子派他的乌波离这个徒弟去佛那里去辩论这件事，他认为啊一定会胜利啊，会再回来报个好消息，一等等等等也不来，乌波离也不来啊，不来。后来呢，就他的徒弟到街上走，就听说了。听说乌波利是皈依三宝了，那么就啊，这个时候就传到了尼仙子这里来。这个尼仙子就说没有这件事。那么这个长乐这个外道的他的徒弟，没有这件事，有可能。那么这个师傅就派这个长乐去问一问，你去看一看。他就去了，他就到了这个乌波利的家里来啊。就想要见这个乌波利，这看门的人呢说，这个我们家里的主人说了，只有佛教的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可以进来，你们尼仙子从中以后不可以进来，不可以进来的。如果你要想要吃饭呢，我们可以给你拿出来饭给你吃。那么这个长乐外道一转头就走了，回去呢就报告了他的师父。那么他师父又来了，他师父这回亲自带了500个徒弟就来了，来了这个时候，这看门的照样说一遍， 所以跟这个外道头这个尼仙子说，我不是来要饭吃，我要见这个吴不利，要同他说话。说好，你在这等着。他就进去啊，就通知了就啊吴不利。吴不利说是这样的哈，你在这个中门，这个看见的吴不利是特别有钱的啊，他门不是一道门的，他这个中门这地方啊，你摆一个大的座位，另外周围放的小的座位。那么摆好了，这吴不利就出来了，他自己坐在大座坐上来了。坐上来的这个尼仙子就啊，这时候他叫他的这个这看门的通知，叫着尼仙子进来，马门尼仙子就都进来了。进来了，尼仙子就说了：“说是你以前你是我的徒弟，你可以自己坐大座吗？”吴伯利说：“啊，是今天的吴伯利不是以前的吴伯利了，我现在胜过你了，所以我应该坐高座。你应该，你要愿意坐，坐的是我的小座好了。”这个尼仙子心里很痛苦，痛苦，然后就是啊，说了很多回辱啊，这个吴伯利的话，这个话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。各位，你们可以看一看啊，看这个窥基大师的《二十唯识论述记》有引这段文，然后这个谁呀、啊，吴伯利就回答了。说是你说了一些比喻回路，我现在也说一个比喻，说个比喻给你听啊。什么呢？比如说是一个很笨的男人啊，他娶了一个很聪明的太太，什么太太呀，怀孕了要生小孩了啊，这个太太就叫这个丈夫啊，你去到街上啊，给这个小孩买这个玩具来。那么呢，他说好，他就去告街上买一个猕猴，买一个猴来，买一猴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他这个太太呀、啊，就说这样买还不行，你把这猴拿到街上那个这个染房染衣服的那个地方啊，要把它还原倒，做事三件事，就是第一件事要把这猴洗一洗，把身体洗干净。然后再染上颜色，染上美丽的颜色，然后再那个再捣，捣就是像是这个药房里面那个捣药这个东西捣。那么他这个先生是很笨的人呢，那么就是唯命是从了，听这个太太的话，就到这个染的地方去了，就把这个意思向那个服务员一说，服务员说这个猴子啊，洗一洗是可以的。要是盐呢、啊、恐怕他也受不了，要一倒就是更糟糕了，要一倒嘛，这个猴子完全是乱烂了啊，就臭秽了啊、嗯、那也不可以做玩具了啊、嗯、说是、这个吴伯利说啊，说是你这个尼仙子说的这些教化人的这些法啊，就像那猕猴似的，洗一洗还可以，就是用佛法把你的法给你洗一洗还可以，说是你把他教授人去修行去学习，就先演一演就不可以，不可以学，也不可以修行的，所以不可以倒，就是不可以修行的。所以你讲这个道理啊，只可以去演那个愚痴的人，不可以演那有智慧的人，有智慧的人你不能演不上的。那么就说他说了这么多的话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尼仙子啊就很愤怒的就走了，走了又到了另一个国家吐血而死。这个故事是出在这个《中阿含经》啊，吴伯利品出在那里。我今天还想要去再读一读，但是我又没有时间去拿这个阿含经。那么呢，其实在这个故事中间呢，还有几句话。我现在是要讲故事，就是还没说出来。佛就是对着吴伯利说啊，说是你听说没有啊，这有一个摩登仙的故事。他说啊，我听您说过这个摩登仙的故事是什么呢，就是摩登仙这个仙人一个得了四禅或者得了四禅八定的一个仙人，有神通的，他在山里边住， 在那里用功修行。但是啊，城里边有个国王啊，到山里面来玩哈、啊，玩的时候就看见山里面有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长得可能是特别的美呀、啊，所以这国王就特别注意，就问说这山里面怎么会有女人呢？说是旁边的就告诉他，这是山里面那个仙人的太太，这里面有一个仙修行人的一个太太。那么国王说是仙人是离欲的，又不需要有太太嘛，那么就是强抬的把这个女人呢就请到皇宫里面去了，就带走了。带走了这个仙人呢，他到吃饭的时候呢，他就盼望着这个太太来，就是不见。不见就问旁边的人呢，旁边告诉他是国王来了，把你太太带走了。但是这个仙人就是到国王那去，向国王说：“我的太太是你带来了吧？”国王说：“是的，是带来了。”带来了，这国王还是这样的话：“你是仙人嘛？你是修行人，是离欲的，不需要女人嘛？”这个仙人说：“我有这个女人呢，她就是给我做杂事，给我预备些饮食。”好，做些杂事，做这个事的，我还是需要，所以请你还是把它放还给我。国王说什么也不放，不放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仙人呢，就对这个女人说：“说是今天夜间呢，你不断的想念我，忆念我，你要这样做。”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仙人就走了，走了，他回到山上去，回到山里面，他就入定了。他在定里边呢就有了恶念，这个恶念一起来的时候呢，这个虚空里面呢，这个大的石头啊，就像下雨的石头一样，就把皇宫的周围的地方内陪的就变成石头山了，所有的人都砸死了，只有想念他的这个女人没有死，就这样事情。那么佛说这个故事呢，这件事呢，就可以证明啊，这个意法是最有力量的，而不是身法。你身用手来，你能做这个事情，能做到什么样呢？这个有神通的人呢，这个意法是不得了，有大力量的。所以这个说我们造业啊，造生死业，这个第六意识啊，能造福业，也能造罪业。但是这都是散乱心的境界。如果修修禅定啊，得了四禅八定这个不动业，这个力量是不得了的。假设要是修行啊，得了阿罗汉果，得了无生法忍的菩萨、八地菩萨以上这些境界，也都是在禅定里面有更大的神通境界。那也就是意业的力量是更大的。那么这是在啊。中阿含经无不离品啊，有这么一段文，但是这个窥基大师的二十唯识论述记上引这一段文呢，有些和中阿含经不通的地方。那这是这些事情啊，凡夫的心啊，散乱心、禅定的心、有漏心到无漏的啊，佛菩萨境界也种种的不同的事情啊。这有唯有佛菩萨的一切种子才能说出来这么多的次第相啊，我们凡夫是不懂的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哈。性为无福无变形，借力随他业力生，二成不了因迷执，由此能行论主争。好好三藏不可穷，愿身七浪静微风，受训此种根深气，去后来先做主公，不动地前才舍杖，金刚道后一疏空。这是最后的第八十的三个颂。第一句，性为无福无变形，先说他的性格啊，他是善性 是恶心，是无记心，先说明这一部分。这个第八识的体性啊，它唯独是无福无记，不是善也不是恶，就是它不同善心所合作，也不同恶心所合作的，它只是啊无记性的，不能说是善，也不能说是恶的。这地方说无福无记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无福啊，表示他本身没有烦恼，他不起烦恼的，他没有烦恼，他也不障碍修行的事情。你要想修行了，他对你也是随顺。你要想造罪，他也随顺，他是啊不干涉你的事，不动，所以叫做无福。要是第七识就是有障碍，因为他有恶执啊。那第六识不一定，第六识啊，这个善心所活动的时候，他能帮助你修行；他要烦恼来了，他能障碍你修行的。那前五十是也不干涉啊，不干涉你的活动。现在只是说第八识，第八识啊，它是无福无记。这个刚才这样说也应该是明白了啊。第六识啊，有的时候起烦恼，有的时候也有好心肠。这个第七识啊，他一直的是知道有我啊。第八识呢，就是不起烦恼，老是无记别的，也不起烦恼，他也不做善，所以叫做无记。五变形，他也同五个变形心所在一起活动的。所以这个处坐意受想思啊，是变一切心，八个识都有这五个心所的。如果没有这五个心所，这个识是不能升起活动的。不过是第八识是特别微细的，所以他的心所也是特别微细的。那么第八识啊，它是无福无记性。那么五个变形心所也是无福无记性，他们是相通的。这个我们从事实上去分别呢，我们自己只能感觉到有六个识的活动，我们做善也好，做恶也好，都是六个识，我们自己能够感觉到，能够反省这件事。但是第七识和第八识啊，我们不能反省啊，在事实上我们感觉不到，所以也就是做善做恶都同第八识没有关系的。说就是说没有关系啊，就是事实上啊他不参与活动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然要是从种子上来说呢，心识的活动都是第八识种子的作用啊，不能说没有关系。是借地随他业力生，这底下呢说到第八识活动啊，它的作用的范围，这界是三界啊，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，地就是九地，这个第八识是普遍的。由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，都有第八识。我们人呢，到地狱区也有阿赖耶识。你就是到了飞飞翔天，还是有第八识。这个前五识就不一定的。这是界，这个地都是普遍的。随他业力生，这地方有的意思， 就是这个第八识啊，在八个识里边啊，它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它不能够自主，它要随顺第六识啊，前六识所造的善恶业力升到三界九地里边去。他不是说他自己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的，不是，他也没有那个心啊，说我要到地狱去也没这个意思，我要到飞飞翔天去也没有这个心，那么就是由第六识啊，由前六识造的业力啊来推动他，叫他到哪去他就到哪去，是这样子。随他业力生啊，他自己不，因为他只是他没有他没有欲，这个第八识他没有这个爱烦恼也没有见烦恼，所以他不去有什么挑拣啊，我欢喜到哪去，他没这个心理。那么呢，所以他只好啊随这个业力啊，随前六十兆的业力去推动他去了，他成一个被动的了啊，随他业力生。那么在这句话里面看出来啊，这个第六识这个权力是很大的，第六识他要做善